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济轻松聊，我是主持人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丁威。最近我想股民都很这个焦虑了哈，所谓焦虑就是说，因为最近股市跟随国际的情势的关系哈，很多这个投资人应该不敢看自己的手中的持股啊，那因为盘势不好，所以我刚才看到一则讯息说四月。就是有一个统计调查说，这个定期定额投资存股的，一半都是压在金融股了，一半都是压在金融股。那我刚刚就心里在想说，哇塞，那你四月去买的时候，你现在五月不是，心里会很压力很大吗？哈，那我们同事今天规划了一个题目，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做生活投资术。哈，那其实主要是希望来聊聊存股了。哈，那因为盘势不好，但是如果这个公司经营的好，我们如果放长三五年去看的话，也许这是一个投资的契机。那今天很荣幸邀请到这个存股达人华伦老师到节目来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嗨，大家好，那个副总编辑好。那就现在开始了吗？开始，
你可以很轻松，没关系。
OK OK，
还是可以问你问题。
那个副总编辑说最近好像跌很多，他说，不要看盘，干脆不要看，不要看自己的持股比较。其实这是个方法，大家知道吗？正常就不要看啊。你去年、前年啊，三月的时候不是跌最低到不到8000点，那时候3月19号，319啦，那时候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好。你那时候如果不要看盘，那个月不要看盘，然后过三个月你再回去看盘，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全部都涨回来了。对啊，所以其实你如果看长期存股的话，那不要看也是个方法啦。然后刚副总编讲到那个定期定额，一般人呢可能看某些类股或某些个股最热门在涨的时候，涨势最凌厉的时候才开始定期定额，反而下跌修正的时候反而就停止扣款。其实不是这样啊，你要嘛就是从一而终，有始有终，一直定期定额下去。尤其是跌的时候，你用同样的钱去买，不是买更多的单位吗？买更多的股数吗？好，那这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最近是不是跌很多？那个台股本来18000，四月的时候18000，现在多少？
现在是16000保卫
战，现在16000-15000，对不对？哇，跌好多，对不对？可是你知道民国66年台股多少点吗？
多少？
100点。如果你把过去台股每个股票的股息全部还原回去，现在不是18000哦，现在38000哦。所以你说现在不是跌很多？那如果你是民国55年开始，100点放到现在，不是赚很多？
对，
你说跌很多，也是跌很多啦。如果你上个月经常跌很多啦，可是我17年前开始存股，我开始买的时候，那时候也是高点啊，那时候也是高点。我也不是说我一买就一直涨，每天涨。我2004年开始存股，2008年碰到金融海啸，那时候跌一半，跌50%。那这次还没有跌这么多，所以说跌很多好像也是，可是好像也没有跌很多啊，对不对？我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没有停止扣款，我继续扣款。好，所以人家说我运气很好啊。那个2008年哈，股价，他说黄老师你运气好啊，2008年这么低，你买到这么低，成本低，你当然不怕啊。可是我是2004年开始买的哦，我2004年买到2008年是腰斩哦，那通过
其实你是一路往上买，
不是啊，
然后再来一路往下买，
没错，那长期都会慢慢成长了，
对，
对啊，你说我运气好也是运气好啊，可是为什么运气好只有我一个人，又不是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碰过2008年，每个人都碰过2008年，为什么大家运气不好？因为大家害怕在2008年把股票砍在最低点。我比较勇敢，然后在里面接股票。那2年前，甚至现在那个今年不是战争疫情很严重吗？
对，
也是跌嘛。
对，
其实你定期定额没有差啦，真的没有差。你不管说金融股还是我刚电信股，那我很喜欢食品股，其实都没差啦。你就给它定期定额下去就好。你看美国是不是也跌很多？现在道琼三万二，它最高它36000。可是你知道1896年的时候，100多年前，你知道道琼指数几点吗？40点呢，现在32000，这样几百倍，对不对？还有几千倍，好，对。所以其实你长期来看哈，那我们人类就是生活水准越来越好了，那尤其有些产品啊，它售价可以调涨，那基本上龙头公司它获利基本上都会越来越好，对啊。你说台积电，像我也是跟大家讲这个故事了哈。台积电以前有一个，那个国安局。那个出纳组长，是刘冠军， 哦，他是什么？他是贪污嘛？把他把贪污来的钱，哇，买台积电、华邦电跟联电，就华邦电、联电还好了，普通啊，就买到台积电，哇，赚翻了。可是他买台积电的时候股价多少呢？他买的时候是50块，
哇哦，
他买完之后涨到220，
嗯，
然后呢，在2008年跌到36。今天如果你在50块钱买台积电，涨到220，又跌到36，你作何感想？
嗯，
你是不是很痛苦？
嗯，
哇，我50块买涨到200，我没卖，又跌到36，
嗯，
对不 对？那为什么他不卖？因为他已经落跑了，他已经流亡，他不能卖，他买完之后就被通气，就落跑了，所以现在变成最伟大的投资，有没有？你看台积电，他50块买跌到36，现在跌很多，对不对？哇，从680跌到500。那还是500嘛，他50啊，现在500、欸
嗯嗯，
还加上哦，过去20年的配息，你看赚多少、
嗯？
所以其实，短线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专，我这方面我不是很在行了。你说怎么抓低点，怎么抓高点，怎么进出，这个我不在行，因为我早期哈、
嗯，
因为副总编叫我自我介绍，我现在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其实刚退伍的时候、
嗯，
我出社会的时候，我都是玩短线，
嗯，
一开始都真的有赚，好像股神一样，可是后来都赔回去，为什么呢？因为哈，我们赚都只赚一点。我们赚哈一个股票，从我买过一个3035智元哈，智元
那个
做 IP 服务，最近这两年蛮夯的，
对，
是那个算上游了 ，IC 设计最上游，
最上游
IP 哈 IP 服务，然后它刚上市的时候，我也是买，它从100块涨到400多，还当过股王哦，100涨到400多，大家知道我赚多少啊？100涨到400多。300多块，对不对？300多块，如果一张的话，三十几万，对不对？我赚不到3万，为什么？因为涨上去我会卖掉，涨5块10块我就卖掉，可它要继续涨，我又继续追，追回来之后又涨一点，我又卖掉，
嗯，
然后最后它涨到400的时候，我大概赚从100涨到400，我才赚3万，
对。
后来涨到410的时候，我就受不了，要继续买嘛，
嗯，
然后还跌到20，所以我赔是赔全部。
哦，
赚3万赔30万，所以我连做短线都小赚大赔。
对，
那很多投资人可能有跟我一样的经验了，就是说，就你赚只赚一点，赔很多。这就是说，而且哦，我每次交易还要付那个证交税跟那个手续费，大家知道吗？
对，
对啊，所以其实你10次哈、哦，你看对5次，其实不一定赚哦、
嗯，
因为你要被政府抽税，坐庄一定赚的、
嗯，
不然你去开赌场一定赚。可是赌客呢，在赌场里面，赌客大家都赚吗？哎，就不一定喽，可能10个里面有一两个赚就不错了，因为那个庄家一定会抽那个手续费嘛。好，那个所以呢，后来我就开始学巴菲特存股。那巴菲特他就很有名啊，就买可口可乐啊，哇，长期美国运通啊，富国银行，这是很有名的。然后最近4-5年买苹果 Apple， 所以都是长期投资，所以我就学他。学到我就是一开始我就是2004年的时候，一开始我就买了股票，我就不管它了、
嗯。
那我主要是买民生的，民生消费，我比较少买科技股，因为科技哦，始终来自于人性，没有错。但是因为人性比较变化太多，变化多端哈、哦，所以我们科技会一直进步、
嗯。
那如果说你买到的电子股、科技股就没有掌握到趋势、掌握到潮流，
对，
容易被取代，
对，
那不像我们买民生消费的吃的，你说豆腐啊、鸡肉啊、沙拉油啊、面包这些哈、
嗯，
那其实饲料哈都是固定的，也不会被取代嘛。所以我长期持有这些股票，然后今年股息就一年就200多万，所以我比较不会在乎说股价的短线涨跌，我就是长期持有，然后我给自己一个目标，15年、20年，我股息如果200万，对不对？那、啊、我以前那个在学校代课，我流浪教师啊，啊，我在补习班教课兼课，
嗯，
那我一年的收入也没有200万啊，那我现在股息就存到200万，我其实不用管股价涨跌了。你说郭董郭台铭，对不对？郭台铭他今年股息多少？副总编知道吗？
应该是几十亿，
对，90亿，
对啊，90亿水准，
对，他前几年才40亿，现在90亿，好，90亿，鸿海跌停板关他什么事？对，我90亿呢。而且股价永远会涨涨跌跌，它今天会跌停板，然后过一两年就涨，又涨停板，又涨回来。
对，
然后只要是龙头公司啦，龙头公司，然后民生消费公司，我觉得这个胜算是蛮高的啦。
老师，你刚刚讲民生消费、
嗯、
就是说 你会从你懂的开始去研究。嗯，那这有提到我刚刚同事开了一个这个题目叫做生活投资，你怎么解读这个生活投资？
生活投资就是我以前也是那个股票齁，嗯，都去找一些，可能都是看电视啦，看新闻啦，然后都是电子股，因为我们台湾电子股比较多啦，成交比重比较大，所以大部分的股民都是比较关注在电子股上。那电子股的新闻比较多，那我们都 get 到啊，就是自作聪明，以为我们都了解这个电子股啊。好，那其实很难啊，电子股真的很难啊。所以后来我就看巴菲特啊、彼得林区他们说，哎，你要找好的股票投资，你不是去股票市场去找，你应该去卖场去找。好，你应该去那个大自然，你应该逛街，你看哪一家公司他销售产品哦，卖得好，生意很好，你就买他的股票当他的股东。嗯，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这个股票跌的话，你比较不会怕，为什么？因为你看得到，你看到他销售，他都卖得很好，你就比较不会怕。嗯，那假如说你买到一个电子股，比如说以前太阳能的股王叫做易通，易通它最高股价1205，1200现在已经下市了。
对啊，
股王那时候我刚退伍的时候，哇，股价1000多块，茂迪还在，茂迪6244，易通股那个号码忘记了，它从1000多跌到543210哦，最后下市。所以像这种太阳能啊、面板啊这种科技股，它下跌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基本面到底出什么问题，所以你比较会害怕。嗯，那我们民生的股票，我们至少日常生活中我都看得到啊，看得到，而且可以想象嘛，对不对？可以想象啊，大家都要吃啊，都要喝啊。
对，
所以下跌比较不怕，我比较敢哦，就比较敢再加嘛，逢低加嘛这样。
这是你会挑比较多食品股的原因吗？
对啊，都要吃嘛，而且通货膨胀啊，嗯，就食品常都会涨价。
所以在你的看法里面，其实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想问的这题是，因为大家在前一波认为通膨很高的时候，哦，很多人觉得，哎，食品股搞不好有机会，要可能要反映一些原物料，大宗物资，包括这个黄小玉，哦，那还有包括因为俄乌的关系，所以乌克兰是粮仓嘛，那可是其实。食品因为在国内其实是一个高度被政府
不太会管控，
你认为它不太会管控？
比较会管的是那个啦，油电啊，
对，
油电，比如说高铁价、电信费，公共事业比较会管啊。那个 Seven 的茶叶蛋5块涨到10块，涨到20块，没人管。我昨天去，我印表机坏了，我昨天去 Seven 印一张，结果一张3块。一张 A4 就3块，嗯，他以前1块、2块、3块，就是咖啡也是嘛，你去喝咖啡也是一直涨价，然后我们小时候吃什么？吃科学面，
对，
那个牛肉面或者鸡排，是不是涨很多？我住中立啊，鸡排，我们中立的鸡腿便当，现在鸡腿便当一盒200多，220。对啊，我台北应该更贵。对啊，
没有错。
所以那我念大学的时候，一个鸡排才30哎，现在一块大概要70-80吧。
台北，所以从逻辑上来看，就是说，因为台湾其实并不是一个应该说粮食可以自给的国家，它应该是还很多是要靠国外的进口。
对，
所以短期可能因为原物料高涨的关系，这些做食品的可能会有一些压力。但你认为它只要涨上去？它就可能回不来，意思是这样吗？
对，这价格的僵固性，其实今年是 special case 了，今年比较夸张了。你假设没有俄乌战争，那通膨其实过去两年是因为疫情塞港，可能已经蛮夸张了，今年又更夸张。
对啊，
对啊。那我再举个例子啊，像2019年的时候，我们台湾缺鸡蛋，副总编辑记得吗？2019年是要去全联去买不到鸡蛋，
那个时候有一波蛋黄，
大家买不到鸡蛋，哎，他那个。有一家做豆腐的公司，台湾最大间那间啊，它就涨价，一盒25块，涨29块。25涨了29是涨4块，是16%。
对 对, 对，
通膨那是16%，涨16%。对。然后来鸡蛋价格就回稳了，回稳之后呢，它售价并没有调降，所以过去两年这家公司的获利哇就成长很多。
对。
可是今年呢，因为它涨了太多了，涨太多又疫情啊，石油又涨啊，所以过年前政府有稍微。找业者来那个
道德劝说，
喝咖啡一下，说不要涨太，所以大部分业者都有配合。像统一啊、普丰啊，都说暂时不涨，可是呢，农历年后就开始慢慢涨。所以现在公布出来第一季财报，食品股普遍不好，衰退18%、20%都有。对，但是它是慢慢涨啊， 就是说，因为通膨也不是第一次嘛。我这边还有一张资料，像民国41年的时候，你如果坐台铁，你坐那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自强号，那时候没有自强号，莒光号、复兴号，或者那时候叫做对号。平快，我们应该
现在还是有，现在还是有。
对，他一盒铁路票，民国41年的时候，一盒铁路票一盒两块哦。啊，我们这边是看不到荧幕了哈，两块啊。那现在多少钱？现在100多，要涨几十倍去。所以说，通膨是一直都有的，不是说现在才有。那你看食品股的获利其实都是稳健成长，那今年是比较夸张了。今年真的是涨太多，所以那个业者没办法一次涨。比如说你说黄小玉，乌克兰、俄罗斯那边哦，粮仓，甚至美国、南美洲那边卖那个黄小玉都涨很多。那可能要涨30%，但是我售价不可能涨30%，涨30%太夸张，它可能就涨个5%、10%，那当然是会赔，也不至于赔钱啊，就获利当然会衰退，但是会慢慢涨。那你通膨也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可能明年后年，当然希望我们疫情啊早点结束啊，战争早点结束，那油价也不要涨那么多，然后那个食品的原物料价格也不要涨那么多，那食品股它还是就它的那个价格长期来讲是慢慢上涨，只是说今年它没有一次涨这么多了，
没有错。
对，
老师，你的这个投资的历史过程当中，你投资食品股投报率最高的是哪一档啊？它的时程拉的是多少？
哦，这个我有，大家可以去，有个网站很厉害，叫 Money Coming In， 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 Money Coming In 那个网站哈，你输入任何股票，可以算出它过去哈任何一个时间点你投资到现在的报酬率。我这边有我中华石啊，我中华石持有17年，最近跌很多，不过还是17年前，
你光拿股息应该成本都回来了吧？
我买进第10年就回本，现在第17年，哦，对，第10年就已经完全回本，就一般讲零成本了。所以说我那时候买的股票是完全就是回收了，回收我投入的资本了。所以现在每年那个就零股息，就存股有个好处就是说你买股票只要买一次，你股息可以领一辈子，不止一辈子，两辈子。
可是你都怎么检视它这个公司呢？
其实基本上都简单的啦，简单，我的股票都蛮简单的啦，就是中华豆腐，你看中华石4205，它17年加上配股配息哦，它成长20倍，台积电差不多17倍，
所以它其实
比台积电还高，对，
它的投报率是很高的。
对，然后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也不错，中华电信17年有6倍，台湾大哥大有8倍的，其实都不错啦，就是我这些股票都就蛮稳定的，就是它也不算是高度竞争的行业。你卖豆腐就那么几家，你电信本来5家，现在大概是要
剩三家
了，所以不是，因为有人问我说怎么没有买那个卫生纸的股票，因为卫生纸太多家了，早说大概有10家，
所以你会挑
竞争寡占，就是这个产业哈，产品可能就是2-3家比较大，对，
就是太。那你在投资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就是转纯股的时候，你有真的觉得？买了2-3年，但苗头不对，就是看你可能观察它的产业趋势，发现可能会有问题的时候，就撤出吗？
也有，我以前17年前，我买5只股票，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3只电信股，我那时候很便宜哦，远传都才20几，台湾大哥大才40几，那经过17年的配股配息，也都就是报酬算不错了。那我买到一档嘉格127嘉格，我嘉格那时候是买10几块，后来涨到100多块，那后来我是在差不多90几100块卖的，它最高涨到140，那140跌到190几的时候我把它卖掉，那原因是因为它大陆获利一直衰退，对，所以那时候卖掉。那这是一个例子，不过这是有赚钱的例子，还有一个赔钱的例子是我买王品，因为我们是生活投资嘛，
对，
早期那个王品很厉害，那个副总编应该知道，就是几年前的王品，那时候还没有上市，要上市那段时间，我们台湾
一度挂牌上去是非常
高的400-500，我们台湾的那个社会的新鲜人，最想要去的企业王品前3名，那时候第一不是台积电，
对，
我记得王品不是第一就第二，那时候王品的形象很好，不是第一就第二，然后生意也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去王品的餐厅啊，西提淘宝屋都人很多，
对，
我们假日要吃到那个西提牛排哦。 然后那个要大概一个月前就要定位了，然后后来发现不用定位，我是认赔杀了。对，我大概王品赔70-80万有。
哇，
对，哇，对，这赔比较多的，就认赔杀了。我那时候买450，后来涨到500我也没卖，然后后来业绩开始衰退，一直衰退，然后跌到差不多400块的时候卖掉。
可是这代表老师你有在观察，因为你其实一直有在。
因为
它的一些发展，
生活投资法比较容易观察。
你会怎么建议投资人？
建议投资就是买你自己的能力圈的领域了。像我对科技业，可能比较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很多听众、很多读者，你可能在电子业、科技业上班，你可能比较了解产业趋势。那你可能知道那个公司的订单怎么样，研发的成果怎么样，而且你也可以探听到同业到底状况怎么样，所以你比较就是可以去投资这种股票。但是像我，因为我是念土木系毕业，然后我后来是对土木没有兴趣，我转行去当老师，所以我只能从日常生活中我可以看得到的，眼见为凭，我看得到的公司去投资。我觉得能力圈最重要，就是说你也不要羡慕说哦别人涨很多你没有买到。那你如果常追高杀低，因为我们常看到哦，你同事跟你说哇赚多多，对不对？可是他不会告诉你他赔的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都以为他赚很多，他如果赚很多，他可能早就不用当你同事了，早就退休了。所以他赔的没有告诉你啊，但是他会告诉你赚的，你就会去追。那你追可能不了解，可能就是可能跟我刚开始出社会一样，赚少赔多吧。因为你不了解，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卖，什么时候要停损之类的。虽然是你懂的股票啊，其实我的股票都很单纯啊。对啊，都蛮简单，都做饲料的，卖面包的，卖鸡肉。卖豆腐、卖沙油，其实都蛮简单的。电信股啊。
但除了这个吃以外，你会建议投资人还可以往什么族群来看吗？
什么族群哦？
因为有些人其实
有些科技业真的是不错，只是说你真的要懂了、啊，不然它科技业的那个股价波动其实也蛮大。像联发科好了，联发科我刚退伍的时候，它才刚挂牌没多久，它也是涨到700-800，后来又跌到100多。后来又涨到700-800，那后来又跌到100多，后来最近涨到1200，现在好像要跌到800多，所以它股价波动是蛮大的。
对，
它的那个公司的基本面齁，常常要跟国外的竞争，像 Qualcomm 啊，国外很多竞争对手去竞争齁，所以你也不太了解状况，所以它股价波动很大，你可能受不了，800跌到200，再涨到800，再跌到200，这样你受得了？大力光也是啊，涨到6000，跌到2000，再涨到6000，现在跌到1500，这样你受得了？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有买台积电的、
啊，哦，你还是有买台积电，
全世界龙那个晶圆代工龙头，我是比较放心的、
啊，比较放心。
那其实一般的电子股，其实老实讲，我真的不太熟悉，我也不太敢。
所以像公用事业嘞，
哦，公司也很好啊，那个油电燃气。那个也不错啊，那个报长期报酬率都不错，像那个台气电啊、大台北瓦斯啊、台塑化啊、那个台湾石油就加油台塑加油站台塑加油站，
台塑化没错，
对台塑化嘛，
对
啊，大气电啊，那些其实都不错啊，长期报酬率，对我觉得公共事业油电燃气也不错，就说我们先求稳啊。至少你要买电子股齁，可能多少带一点那个运气或赌博的成分在里面。我们至少有些像电信股啊、油电燃气都不错啊，它每年股金融股啊，每年股息都很稳定。你把这些当作 base 齁，就说可能至少占了这些我刚刚讲的那些金融股啊、电信事业啊、食品股啊、油电燃气这些股票，至少占了5-6成，对不对？你股息都很稳定。哎，你2-3成、3-4成资金，你要去投资那些，比如说什么电动车啊、物联网、元宇宙啊，哦，你再去投资嘛，对不对？对啊，你说你叫我100%压那个电动车、元宇宙，我也不敢啊。宏达电其实它去年元宇宙最夯的时候涨到100多，现在大概剩40几了。
对
对，所以公司没有获利，只有题材也是不行的啦。我们纯股还是要看一下股息殖利率啦。好，股息，
你有设定过所谓殖利率的低标吗？就是
低标，
就是当你在、
这个是有投资组合，因为像台积电的殖利率只有1%，
对，
那它是比较会成长的， 所以我殖利率也是像我刚刚讲，可能五成六成的殖率是比较高的，要接近4%5%。
对，
那有些成长股的，像台积电殖率只有1%多，那个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不是100%台积电，但是我持有台积电，一方面就是它成长性，它比较会涨啦。好，然后但殖利率比较不高。那你说那个电信股、油电燃气，它比较不会涨，但殖利率比较高。
嗯。
对，其实我的投资真的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我的股票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其实都是很一般般。那你只要重点是你要坚持长期持有，定期定额，跌也不要怕，跌就是给他定期定额扣款，那要放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可能5年、8年、10几年这样。
你的最短的定义多久？
最短哦，
你认为存股的定
义？巴菲特说。你巴菲特说你别，如果你不想持有一档公司10年，那么10分钟都不要拥有嘛。基本上就是你买一个公司哈，你买一个股票就是拥有这个公司。像我朋友他一开始一个在学校当老师的朋友，他也是跟我存股好几年了。
嗯。
然后他今年股息好几十万，平均每个月大概有3-4万哦。应该有30万，
他是摊下来，就是平均每个月30万，
对、哦，一年大概是40-50万，对不对？差不多哈，40-50万的股息。那他前年买房子，那前年刚好遇到那个肺炎，
对，
然后那个大跌，那他跟我分享一个他的想法，我觉得不错，然后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买了这个公司，我买了这个股票，这个我就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了，他。”永远会给我股息一辈子。我今天买房子，我每个月的房贷3万块，那我就是每个月缴3万，因为我股息40几万，我每个月股息领下来，我就定存1个月到12个月。
嗯，
就是说我3万定存1个月，3万定存2个月，3万定存3个月。嗯，反正我假设我36万的股息，我定存1到12个月，那个是不能花的。那这个月房贷扣款日期到了，我那个定存1个月的就到期嘛，我就扣款。嗯，然后下个月又到了，定存2个月到期，我再扣款。今天假设我把这个股票卖光，我就没有股息了。那人家说好啊，你不会说跌的时候我再买回来吗？这样不是赚更多？可问题是跌的时候你不敢买，而且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跌到底，所以你永远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不知道什么时候卖的这个一直好像天人交战当中了。所以不如你都不要管它。所以你后来事实证明是对的。如果你前年3月卖掉，卖到最低点，那时候最恐怖的时候，那时候大盘呢319，大盘当天跌1000点呢。快，这全部都跌停板了，9%、10%，快
有啊！那天我在公司，
没有1000点啊，那时候8000点，大概跌800、700点，就几乎所有股票都跌10%，全部都跌停板。那时候最害怕的时候，就那天刚好是最低点，好，那天最恐慌的时候。假设你卖掉，而且你买不回来，就算你不是319那天卖掉，假设你是3月15号卖掉，我相信你不敢在3月19号买回来，我相信涨到4月你都不敢买。都已经涨超过你卖出的价钱，你也不敢买回来。所以，与其预测什么时候涨、什么时候跌，不如你就每个月每年股息50万，帮我缴房贷，缴20年，我连房子这个都有嘞，对不对？
所以他的观念其实是说，他的就应该说他的想法哈，是认为股息是重于价差嘛，所以我就固定可以推算出。你每年可以获得多少？
对啊，这是很确定的。
去 cover 你的其他的。
可是你价差不确定哦。你股息每年假设成长，因为我股息哈，就是我领了之后，我假设我现在那个我还有上班，我把每个月的收入我再拨一部分资金再去买股票，我股息应该会越来越多。假设公司是稳健成长，要食品股就是获利慢慢成长，配息越来越高，我的股息会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多，我可以确定10年、20年后、30年后、40年，我5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我的股息是稳定而且成长。但是你做价差，你有可能现在赚，但是你不保证明年会赚，不保证10年、20年、50，你50岁、60岁的时候你还是会赚。所以不是说做价差不好，只是说你会不会做价差。你要是做价差做到最后都赔钱，你做到50岁、60岁，结果人家每年股息都100万了，你做价差还在。赔钱，你还要工作，人家都退，你同事存股都退休了，那你这样做价差就是，
我懂。我觉得这观念蛮好的，就是说你把股息想的这件事情想得比较透彻的时候，你就会每年就是固定有一笔收入进来，
对，
你就先不要管价差了，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因为你在意的是他配给你的钱，
对啊，一辈子你可以领一辈子哦， 你股票只要买一次哦，嗯，那跌的时候你还可以买更多，就是不要怕跌啦。然后我们一开始副总编说你跌的时候你不敢看没关系，你钱存继续让它定期定额自己扣嘛，你不要看也没关系，不用看了，嗯，反正你跌你没有卖啊，反正公司还是你的，你要不然我常举的例子全联嘛，嗯，全联没有上市，全联如果今天上市也是会跌的，也是会大跌的，嗯，可全联没有上市，如果你是全联的股东，好像就看不到，眼不见为净，对不对？嗯，你买房子可以放20年、30年，因为房子每天没有股价嘛，没有报价嘛。
对。
可是我买了股票，就是会受不了啊！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1点半都有价钱在动，我们就受不了。所以其实不要看盘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嗯，对啊，看，嗯，看越多哈，就是我们上班，我们工作都要积极，越积极可能哈。那个越容易得到老板的赏识，我们可以加薪。但是我们投资股票不要太积极，越消极越好。
哦，这是老师的观
念，消极，对，越消极。
那你觉得我刚刚有提到是说金融股，你觉得适合存股吗？
可以啊，当然好啊。嗯嗯，很稳定，
很稳定，
股息殖利率也不错，啊。
但是因为今年其实走的是升息这一块，嗯，那升息就会有现在有两派的说法嘛，嗯，一个是你有银行多一点，它可能在契金或销金上面的业务跟获利会起来，嗯。可是如果你有寿险的话，哦，可能它的投资收益会递减。嗯，那这块老师你是怎么去权衡？
这个哈，哦，嗯，这个金融股，我觉得我是比较青睐关谷银行，比较稳定一点。
你个人是这样，
关谷比较稳定。嗯，哎，第一啊，和库啊，华南啊，兆丰啊，就是关谷的银行比较稳定一点。
可是关谷的绩效未必有民营的好，欸，
对啊，是啊，可是像国泰富邦，你说他们股价波动也蛮大，像最近有跌蛮多，
哦，最近，哦，
国泰跌很多，
最近跌凶了，嘿，
对啊，所以刚副总编讲的也没错，四月刚公布他们的业绩都很惨，因为投资收益都亏损，
对，
是好像是那个成立，就是从统计这项数据来亏损最大。
不过它是未实现啦，就是说我们去算你账上的投资收益，那当然因为四月的状况很惨，
对，
可是偏偏我刚看到了那个讯息说哇，那个纯股族这四月都跳下去了，
对啊，
所以心里就像老实讲，他如果不看盘可能没事，欸，就想说啊这就算了，那他们如果每天看的话，啊，先心在淌血，
是啊，可是像我2008年是都跌很多啊，就是没办法，你要你进厨房就不要怕热了，对啊，这没你股票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说我今天涨，然后那个就永远每天就今天买进永远都涨，不可能啊，就是会有大跌，就是你把自己当成经验嘛，反正你经验，我不晓得这边的听众是那个资深的股民比较多，还是那个
都有
，那资深的股民大概这种见怪不怪的啦，有你进改股是10年20年看多，像我看多了，这个没什么啦。那主要是新进来的那个投资人可能觉得好像跌很多，
对，
所以这个就要靠经验啊，多阅读啊，好，多看我们那个经济日报分析。
谢谢老师，你先给我帮我打广告两次。
对对对，多看，我自己要打个广告，欸，多看华伦老师的书啊，多看巴菲特的书也可以啦。好，就是你要知道股票。会涨也会跌，就是这样。
对，
哎，那你说刚讲金融股、电信股，其实你长期定期的都没有问题啦，嗯，都没有问题啦，嗯。那你说那个跌的时候可以买更多，对不对？嗯，那只是说跌的时候你就不敢买。
对，
对啊，所以你长期就是我们存股都是看长期，你想想看嘛。你不管什么股，金融股、电信股，你看它每年的配息多少，你自己算一下，几年就回本了嘛，嗯，对不对？十几年、20年就回本了，你5%的话，就20年就回本了，对不对？嗯，那金融股还有6%多殖利率，那这样会成长的话，它其实像那个，因为殖利率算的是今年的配息，那假设它的配息是会成长的话，其实只要十几年就回本了。那你我们现在存股都是目标，应该不是十几，不是你不是说下礼拜就要退休了，也不是说你明年就要退休，你可能要为你20年后退休、10年后退休的那个被动收入着想，你就知道了。你买一次可能10、20年回本之后就养你一辈子了。嗯，那我是比较不敢买科技股啦，因为那个波动有时候会股票下市会倒闭，那个是比较可怕一点。那你说像金融股、电信股、油电燃气或食品股，你找一些龙头的公司，好，你定期定额 就是没有，就是不要怕跌啦，跌的时候你就买啦。
其实老师你刚刚讲到这个，就是科技跟这个有一些跟民生消费相关的，在我们的观念里这样看是说，因为电子产品很多的生命周期比较短，
对，
所以有可能哦，这个一个产品哇，就像讲当年太阳能很热，那它可能又有一波冲击，大家都进来投资，哦，然后市场过度竞争，然后它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那民生消费因为走了更长，它可能是几百年的一个，你都需要吃嘛，
对，对，
所以它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嗯，
所以我们大概会用这两个来看啦，
嗯，
那老师，我看你准备蛮多资料的，就是说你会去用十几年的这个投报率作为年化的报酬率再看一个公司，但是假设现在作为一个新进的这个投资人，他进来之后，比如他去也去看了哇，比如像你刚刚提到像做这个中华石，像普丰、大成、统一这些，他现在再去设想他十年后、二十年后，他应该要怎么来盘算这件事情？因为毕竟他是过去二十年，
过去啊，
嗯，
过去的事情不会重复，但是那谁讲的？但是有相似啊，他不怎么讲忘记了，大意就是这样子，
嗯，
还是可以参考过去他的获利的记录了。那我再讲个例子嘛，可口可乐好了，
嗯，
可口可乐过去一百年前，你阿公的爸爸或者你爸爸的阿公帮你买可口可乐，放一百年到现在赚24万倍。好，那35年前，好，也就是100年前的65年之后，
嗯，
的35年前，好，他知道我在讲什么，
嗯，
35年前哈，哎，巴菲特他才买可口可乐。如果35年前啊，他看到可口可乐过去65年的报酬率，哇，涨几万倍，他一定不敢买。结果他35年前买到现在，哇，又赚了几倍，我不知道，又赚了很多倍，
嗯，
几百倍。对不对？那食品股就是它长期就是会慢慢涨价。那过去的报酬率当然不代表未来的绩效，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把握个原则，我们都要吃，好，我们都要吃。那你买那个产业的龙头股，它才有定价权可以涨价，我们又一定要消费的公司。好，那虽然说可能报酬率不像过去二十年这么高，哎，也许更高，不一定要看个别公司，就定期定额啦。还是老话，定期定额了。
了解，
就是民生消费公司比较稳健一点，然后长期持有了。
好，老师，你帮我们分享了好多，哦，因为我觉得有几个观念是蛮具关键性的了哈。第一个是定期定额，
嗯，
第二个是围绕在你身边的生活投资哈。那再进一步就是能力圈范围嘛哈，就是大家都能够懂的，然后你也能够。不是那么难了解的一个产品，
嗯，
再来我觉得是这个零股息的这个观念其实是很重要的，大概有这几点。
对，其实补充，你要存股一定是第一个越年轻越好，
嗯，
越早开始越好，
嗯，
欸，假设你要以1000万为你的目标的话，假设你现在才10岁，哦，你现在不可能10岁，如果你现在你比如说你的小孩10岁或5岁，
嗯，
他要存1000万的话，他每个月只要1700块，35年就存到1000万。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是20岁，你要存到1000万，这个数字我大概有记一下。你如果是像20岁，你要存到1000万，要20年，在40岁存到1000万的话，你每个月要10000块。就是说你越年轻开始所需要资金是越少。那现在定期定额很简单啊，1000块2000块都可以买。就第一个尽可能节省，然后专注本业。我们自己工作还是要努力，不要早上齁，哦，上班的时候不专心，好，然后一直在想要当冲，哦，赚个买菜钱。你到时候买菜钱赚不到，赔了买菜钱。而且被老板看到也不太好。
嗯，
所以我们还是专注本业，然后尽量提高自己的主动收入，我们的薪资收入，有钱我们才可以投资，然后定期定额长期投资，然后不要怕跌，然后选几个龙头股。其实龙头股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也不用讲，你各产业龙头股难道大家不知道吗？
对，
一定都知道，
没有错。
对啊，台积电嘛，对不对？
嗯，
好，我就不要讲，就大家各产金融股，你说那个兆丰金啊、国泰富邦不是都龙头股吗？
是啊，
然后就是定期定额啦。
好，那我们经济日报在去年10月哈，我也要推荐给老师啦。我们有一个数位的订阅服务，其实就我觉得投资有时候也不要看台湾。要多看一些国际上的一些人家的，因为我们跟 Bloomberg 合作，看看国际发生了什么事，其实是都跟国内有联动的啦。 那欢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订阅、来阅读、来支持我们经济日报哈。那最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有想要听的题目，也可以欢迎来私讯我们哈。那我们会来找专家来替大家解答。那今天很谢谢华伦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些纯股的关键，他的这个投资哲学。那就下次再见，谢谢老师，
谢谢副总编，谢谢大家。